揭穿生死轮回秘奥，只是超越生死之道。陈冰教授，佛教生死学。第二节，儒家的功利主义生死观。原初周朝专司礼制、宗法等级制度礼仪的司徒之儒家，独得周朝尊礼尽仁道统的正脉嫡传。生当周室衰微、礼崩乐坏乱世的儒家先师至圣孔老夫子，一生以克己复礼，教化以不守旧制的世人克制自己，回归周朝礼制，为自己的使命。孔老夫子对周礼向往至极，衷心赞叹：“郁郁乎文哉，武宗周！”以梦见周朝开国元勋、礼制奠基者周公为最大的幸福。他老人家一生唯以天下大事、万世功业为念，孜孜奔走列国，授徒编书，人生态度可谓积极至极，树立了儒家阳刚进取人生态度的身教典范。对于人世以外的玄学问题、生死灵魂之秘奥，孔子没有多少论述。当然，这种不论述是一种经过理性审视的理性实用主义，与释迦之不回答十四无忌问题有某种可相比较之点。孔夫子对生死问题、鬼神的理性实用主义态度是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？未能是人，焉能是鬼？意味人应把心思用于实实在在的人生问题上，不应过多考虑那些人质不可能解决的死后去向、鬼神问题。孔夫子拒绝谈论怪力乱神等神秘现象，对六合之外存而不论，但对周朝传统的弑鬼敬神之制还是俨然维护的，叫人既如在，即神如神在，当作鬼神就在面前，恭恭敬敬依古制民俗亲自参与祭祀鬼神，不可马虎，尤其敬畏天神，为获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不过他遵依周朝的原则，对鬼神敬而远之，耻于堕入那种鬼里鬼气的巫溪之流。孔子也反对追求长生不死，有言曰：“老而不死，是为贼。”孔夫子独不释手的是《周易》，这是依神明而行卜筮以占验吉凶之书。看来孔子绝非无鬼论、无神论、人死断灭论者，不过他不想当，也称不上鬼神问题的专家。富阳刚之气的儒家，面对人不可能回避的死亡威胁，当然也会有所抗拒。其抗拒的方式，首先是在现实人生的积极进取中去创造不朽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载，叔孙豹之言曰：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不朽。”后汉人荀爽说：“其身莫依，其道犹存，故谓之不朽。”基本表达了儒家创造不朽以抵抗死亡的方式。叔孙豹所说三不朽众，第一等立德，指由内圣外王之道修养，实现道德圆成，是一种高尚的精神，超越死亡，留给后世一个永恒的人格楷模，这被儒家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， 其重要性在生命之上。当道德原诚与生命发生矛盾时，应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，舍弃低等的肉体生命，获取至高的道德仁义之成就。孔子《论语》有名言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以道义和真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，在这种精神感召下，中华民族的一代代优秀儿女、民族精英，为道义、真理、民众利益，毫不犹豫地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，表现出与天地并存、日月并明的崇高精神。文天祥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诗句，是这种精神的典型写照。叔孙豹所言次一等的不朽立功，指创造辉煌业绩，功垂天地，惠及后世，像孟子所赞颂的大舜一样，创业垂统，为法于天下，可传于后世。这种精神也是够积极的。再次一等立言，为著书立说，留下思想与后人做精神财富，此亦有功于世，堪称不朽了。不管这三种创造不朽的方式是否真能使人不朽，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、高尚的价值取向，无疑是有益于社会人生的，是儒家思想、中华民族传统生死观的精华所在。当然，若执着于德功言不朽的物质性，则势必要降而为利名。孔夫子即有言曰：“君子即莫世而名不称焉”，这就庸俗多了。以雁过留声、人过留名为人生价值者，恐怕无多高的德可立，也不会做出多大真正有益于世的功业，因为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名字。有人甚至为自己姓名的不朽，纵不能名扬千古，也要遗臭万年。今天在中国的旅游风景名胜区的树木竹石上，处处可见的“某某某到此一游”，大概便与“君子即莫世而名不称”的古训不无瓜葛。儒家创造不朽的另一重要方法，是通过子孙家族的嗣序，以达到不朽。这是所有动物都具有的延续自己生命的本能。不少昆虫的唯一使命，似乎便是交配以繁衍后代，复制自己的种类。雄虫往往在交配完成后，精丹力尽，奄奄待毙。对于不可能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、留名千古的绝大多数芸芸众生而言，这显然是最为现实的战胜死亡的方式了。只要不是性无能，即使白痴也有这种本事。希哲、柏拉图、大文豪莎士比亚等都揭露过人们的这种战胜死亡的方式。集众宗族绵延兴旺的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，而儒家则是把这种华夏民族传统的战胜死亡之道理性化、制度化、礼仪化的代表。儒家所极力宣扬的封建宗法社会伦理规范的基石孝，便是出于家族传续的需要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无能力或未尽职分生子延嗣，被视为最大的不孝。妇人不生育，会受到家族和社会群体的卑视，不得入祖坟。断子绝孙被中国人看作最恶毒的诅咒。与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相关联的正面价值观念是福。福、禄、寿三星并列，集中代表了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观。 福主要指多子，子孙成群，数世同堂，被当作人生的最大幸福和荣耀。这种价值观念代代相传的成果，当然是以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称雄。然繁衍至今，人满为患的烦恼也成了政府和国民难以卸除的沉重包袱。儒家抵抗死亡的第三种方式，是颇带哲学气味的实用自然主义的众生安死的生死观。这种生死观通过哲学考察，将生死看作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，不可为惧的天命。易传系辞上传云：原始反中，故知死生之说，为生则有死，如有始则必有终。汉代思想家杨雄《法言君子》据之解释说，有生者必有死，有始者必有终，自然之道也。人必有死为不可改易的自然规律，理智的现实的态度是认识到天命自然之道的不可违逆，对死亡一事听天由命，生则乐生，死则安死，快快乐乐的生活，安安然然的死去。但儒者们尚非庸人似的安生乐死。《礼记·檀公》曰：君子曰忠，小人曰死。君子之死是尽到职分，圆成道德，完成做人的使命后安然而死，这叫做忠，使命的完成，与凡庸小人轻于鸿毛的死是不同的。如孔子弟子子贡，自觉尽到了各种责任，将死看作休息。荀子大略篇云：君子惜焉，小人休焉。与小人们完蛋意义上的死大不一样。另一孔门弟子曾子在临死前尚不姑息苟且，得正而毕，将严正的品性保持到最后一息。孔门后学率多以这种理性自然主义的态度对待生死，如宋代理学大家之一张载《正蒙前称》说：存吾顺势，莫吾宁也。活一天便好好做人，死到临头则平静安然，不畏不惧。朱熹也是同样信念，人受天父许多道理，自然玩具无欠缺，须尽得这道理无欠缺，到那死时乃是生理已尽，安于死而无愧。生时保全人天赋的善性，具足仁义礼智信，到死时俯仰无愧，安然而死。王传山认为，禽兽与人死亡的区别在于禽兽患死怕死，不知哀死，人则知哀死而不必患死。死虽不足惧，但实在是一件可悲可哀的事，所以儒家重视丧礼以表哀戚。既然哀死，则死毕竟不是一件痛快的事吧。儒家的这种自然主义达观生死观，在佛经中也可以发现相似的说法，如《杂阿含》卷三十第855经佛言：夫生者有死，何足为奇？但佛是就正得果位，亲见不生不死涅槃的弟子之死而言，儒家则仅就尽到了做人的职分而言。对于佛教超出生死，祈求涅槃之旨，儒家人士由理学家们从功利主义、自然主义生死观出发，多持否定态度，指摘佛家以人为违背自然天理，突然患死 而为时透生死为自然规律，更反对佛家之出世出家。宋明理学家虽多受惠于佛学，带有浓厚的世道气味，但对佛家生死观的主旨却多所非议，还往往拾取佛家词句来指斥佛家。如胡武峰说，世事之学必欲出死生者，盖以身为以思也。指摘佛家汲汲于了生死，乃出于自私，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看得太重要，不知天道有消息，故人理有始终，不思其身以功于天下，不知应将自身看作天下公物。他用佛家的词句摄取佛家即是而真，当相即真之说，其之言批评佛家说，四大和合无非治理，六尘圆影无非妙用，何事非真，何物非我，生生不穷，无断无灭，此道之自然，又岂人之所能为哉？论证生死乃自然之道，指斥佛家出生死为思为邪。殊不知佛家出生死的经义在于如实观假我之无我空，以身为己思，正是佛家着力破斥的我见。佛家说一切皆真，是对认四大六尘为真的妄想做绝对否定后的绝对肯定。胡武峰则直接认四大六尘为真为我，生生不穷，无断无灭。既然生生不穷，即是生灭无常，岂能称得上真我？王阳明《传习录》谈论生死问题，口气更近禅师。学问功夫与一切生力嗜好俱能脱落殆尽，尚有一种生死念头，毫发挂带，便于全体有未容事处。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，故不易去。若于此处看得破透得过，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，方是尽性致命之学。以心之全体容是与生俱来的对死亡的畏惧，达到对生死无芥蒂于胸中，虽然有取于佛家的心性论和禁欲主义，其立足点仍不离儒家传统的自然主义生死观。